中国多次强调不会强制民众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开放后全民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但不会强制普打。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开反对强制普遍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组织疫苗专家凯特·奥布莱恩在日内瓦说，我不认为应该强制人们，尤其是不应该在疫苗问题上强迫人们。奥布莱恩补充说，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鼓励人们，给人们提供便利去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并不预期看到任何国家强制人们接种疫苗。但据报道，中国一些国企央企把疫苗接种与考勤绩效挂钩，变相强制员工打疫苗，甚至一些涉外部门已经在本部门实行强制普打。中国疾控中心3月1日发文，提醒19岁至59岁无禁忌症人群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建议中写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在全北京市展开，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力的武器。截至3月2日，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灭活疫苗765万剂次，累计超过500万人接种，其中264万人完成两个剂次的接种。北京市民胡小姐是一名国企职员，她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所在单位的疫苗接种政策。她说，
目前我们单位只发过这个落实接种疫苗工作的通知，他那个通知里要求是还是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尽快落实单位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尽量做到应打尽打。
除了应打尽打政策，同为北京某国企员工的何先生表示，他所在单位的政策是应接尽接，所有北京的国企央企的政策都大同小异。
我们企业的接种政策是应接尽接，就是与国家的这个号召是保持一致的。所谓的应接尽接呢，就是如果你年龄满足18到60岁这个区间，然后同时你身体没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像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疾病，然后同时呢你也没有或者说在接种一些疫苗，也没有吃消炎药，或者说你也没有接种疫苗的打算，或者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样的人群是符合接种政策的，是应该去接种的。
他补充说，
然后同时呢，这个公司下发了这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通知，就是要求这个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然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控制这个疫情的扩散，接种疫苗。
胡小姐一直以来都赞同疫苗不可强制接种，但她所在的单位办公楼已经下达了有关接种率的要求，并且各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不接种疫苗的统计，恐会秋后算账。
然后据我所知，我们所在大厦的物业是会要求租户的接种率尽量超过90%。现在我们单位下发的接种疫苗的通知，从通知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这个强制性的意思，也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周上报这个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的话，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到公司领导的询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调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高管表示，他所在的单位多数部门负责对外项目，58岁以下的员工没有特殊原因必须都要接受强制普打，不然无法安排出差工作，执意不接种只能暂时停职等候处理。官媒《环球时报》也曾发文证实，拥有海外业务项目的部分国企需要出国人员注射疫苗，但据报道，由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外派至塞尔维亚南巴纳特州首府潘切沃的400多名接种过国药疫苗的员工，有超过300人仍然确诊新冠。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对此拒绝回应，也删除官网上有关塞尔维亚项目的资料。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也多次强调，虽然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但依旧鼓励单位企业领导身先士卒，一来可以起到鼓励民众接种的效果，二来可以向民众证明疫苗的安全性。 他说："我在很多场合说过，领导先打疫苗，大家看到领导打了没事，就更放心。迟早都要打，领导早点打还可以起示范作用。"胡小姐对记者坦言，多数国企央企的领导班子成员已经接种完疫苗了，管理层人员都是必须接种的，为了要给普通员工起表率作用。她说。
据我所知，现在在单位的统计表上，已接种疫苗的基本都是部门领导以上级别的员工，普通员工多数还是选择暂不接种。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接种疫苗。
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可能是导致基层员工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虽然各单位已经下达疫苗接种的通知，并且安排领导起表率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何先生和胡小姐这样选择观望的人群比例还占多数。何先生说。
我之所以不接种疫苗，是因为准备要孩子，然后这个疫苗可能会跟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育，所以就目前还没有选择接种。
胡小姐则表示。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接种了其他疫苗，我现在接种新冠疫苗，担心身体里会有一些排异反应。
2月中旬，中国疫苗和免疫杂志进行了一项名为《浙江省医疗卫生人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和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近1000名浙江省的一线医疗医护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其中42.4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种已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此前也有针对普通民众的接种调查意愿报告称，有90%的民众会选择自愿接种。但相比两次调查结果的巨大差异，该杂志解释称，是因为第二次的调查受访者为高学历年轻群体，接受到的社交网络信息和专业信息更多，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副作用的顾虑也就更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低，与民众的接种意愿和疫苗产能息息相关。
我想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病例本身就极少，几乎没有，然后觉得很安全，为什么？然后就没有这种觉得这个非常大的紧迫性，非常强的紧迫性来接种疫苗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补充说。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可能与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比方说，很急迫的推这个这个接种呢？可能是一开始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产能，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上来，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自主研发疫苗的安全性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内疫苗市场有大乱象之称，疫苗事故屡见不鲜，医疗监管不力，法律法规不严，惩罚不及时到位，也许是罪魁祸首。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异常事件导致1人死亡，20人重伤，121人异常反应。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导致近100名儿童中毒或致死。2013年，中国南方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2018年，长生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事件中，有25万只劣质疫苗流入市场。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十分有信心，他多次表示，新冠疫苗整体使用非常安全，没有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国药集团党委书记刘静珍在今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接受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他说，目前我们监测到的新冠疫苗接种反应为局部反应为主，主要是接种部位疼痛，全身反应包括头痛、肌痛和发热等。中国两款自主研发的疫苗分别出自科兴生物和国药集团，两款疫苗均为灭活疫苗。目前国内民众接种的疫苗主要来自国药集团。张文红教授认为，灭活疫苗整体上是安全的，比如可能造成过敏或局部疼痛等。黄延忠博士对此表示，中美两国疫苗性质完全不同，但安全性问题上应该相差无几，只是可能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差距。他说。
对，中国是，比如说这个科兴跟这个国药的是灭活疫苗，他们这个跟美国不少就是地方使用的这个我们说的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 mRNA 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在安全性上，这个实际上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可能是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黄延忠博士补充说，
我们是安全性上面它肯定是可以跟踪的，就这方面的数据当然我们是确实现在还我也不能说没有，就是官方的说法好像是安全的吧，反正也没听，至少我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就是好像注射的死亡啊这些报道我没听说。
英国金融时报3月1日发文，中国国内接种工作进展缓慢。文章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病例目前较少，这同时也导致国民接种意愿降低，目前的接种率低于形成群体免疫所需的水平。随后官媒环球时报发文反驳，其中一名中国免疫卫生专家表示，中国的疫苗接种速度非常快，且仅次于美国。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内疫苗接种率从总量来看确实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人口基数大，接种技术和接种率不能同日而语。他说，
如果看绝对的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有多少剂疫苗已经打接种了，这个数字呢是绝对数据还是低于美国的，当然就是说在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说有5000万多剂疫苗打下去了，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但是你如果说用这个接种率，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庞大嘛，我们说14亿人口的话，那这个比例大概是不到4%，我想是，这个比例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相比呀、还是很低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已经是超过1/4的人口已经接种疫苗了那跟这个4%跟25%比较，那是还是差一大截的。
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